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本期节目由戴尔小企业赞助播出，是戴尔与小宇宙小企业商业创新研讨会的系列节目之一。戴尔与 IDC 联合发布了2021年中国小企业数字初始化指数 2.0 白皮书，围绕这份白皮书的内容，今天我和黄海邀请到成长型小企业回响科技的创始人沈振宇，一起探讨原生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数字化创新之路。振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振宇。
振宇，要不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公司以及你们公司主要的这个在做什么吧。
好呀，我先一句话介绍我自己吧。然后86年出生上海人，然后本科毕业之后，我做了第一个网站叫图虫，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分享摄影作品的一个社区，然后2014年的时候，整个图虫卖给了字节跳动，所以我就在字节跳动内负责了一系列新的业务的研发，包括时光相册，包括大家比较熟悉每天都在用的抖音，还有泡芙，那这几款产品我都负责他们的产品工作啊。然后2019年8月份啊，那我从公司出来，然后来创业，做了现在这家回响科技这家公司啊。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产品可能是一款叫潮玩族的小程序，是现在国内最大最活跃的一个潮玩爱好者的社区和交易平台。那千岛呢，也是我们很早就规划好的，是希望做成一个覆盖所有年轻人，然后横跨各种各样兴趣爱好品类的一个多品类的一个兴趣社区平台。可以理解成潮玩族是千岛这个社区的一个子集，所以潮玩族所有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千岛这个更大的平台的一部分。
你们公司名呢叫回响科技，但这个现在你们有一个主要的 APP 叫千岛，然后我现在打开你们的 APP， 看到这里面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年轻人的潮流消费的一些种类。就好像刚刚我们在介绍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年轻人潮流消费它是潮玩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这也是可能大家相对熟悉的一个部分，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是大家都，我作为一个八五后也确实不太了解的，这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叫潮玩，第一个频道，你们第二个频道、第三个频道我就没看懂了。这个第二个频道叫做大体，第三个呢叫股圈啊。这个大体和股圈是什么东西啊？
好呀，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大体其实是大体娃娃的一个缩写，然后大体娃娃是潮玩里面一个概念，主要指的是一些限量发售的，可能每一次发售只限量100体、50体啊，甚至是只限量1体的这种比较稀有的限量款玩具啊，这叫大体娃娃啊。主要因为它的尺寸比一般的盲盒要大200%或者是1000%的这个尺寸，对。然后第二个品类叫股圈啊，股圈其实是来自于动漫领域的，有很多动漫 IP 的衍生品周边，比方说大家熟悉的火影忍者、海贼王，或者是像偶像梦幻祭这样子的二次元游戏，都会有很多衍生品周边。在日语里面呢，它会叫它 goods， 其实就是英文 goods 的一个这个缩写吧。中国用户习惯它就叫它谷子，玩谷子的人形成的圈子就叫谷圈。
我们来个名词解释的环节哈，那个振宇可以把你们现在观察到年轻潮流消费这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词，你可以挑个2到3个吧，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来先挑一个 ，Rio 来挑一个，然后振宇之后你再挑一个。JK 我感觉我懂哈 ，JK 好像是某一种制服嘛。哎，那我先问这个同袍是什么意思吧？
同袍就是汉服里面同样喜欢汉服的爱好者互相之间会称为同袍啊，来源肯定就是那句那个古话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啊，所以叫同袍。前面讲的那个 JK 准确的意思其实并不是JK 制服的意思，而 JK 的本意就是日语里面女子高中生的罗马字缩写啊，它的这个头两个字母是 J 和 K， 所以 JK 的意思其实是女子高中生的意思，并不是制服，所以准确的这个词汇要叫 JK 制服。还有男子高中生的制服，所以男子高中生制服叫 DK 制服啊， DK 是男子高中生的意思啊，它指的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衣服。
胶佬是什么？
胶佬是因为很多喜欢玩模型的人，他会玩的那些模型或者是手办都是有大量的这个塑胶的这个材料啊，所以玩模型的人啊互相之间会称为胶佬。
还有一个品类好像你们那边也比较关注，叫做老饕，就看起来看字像是一个跟吃有关系的东西。
其实不是，老涛的意思是那个 whisky， whisky 这个品类里面就是比较懂 whisky， 然后非常专家的这个 whisky 的那些爱好者，那他们叫老涛。
哎，这个有点反常识哈，这个年轻人也好 whisky 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whisky 原来的核心用户群主要是40到50岁的这个人群，但是在最近的5年里面，这个人群也迅速在低龄化，所以现在有大量的不到30岁的男生就开始尝试像 whisky 或者葡萄酒这样子的这个高级的酒的品类。你会发现有很多名词都是在这些爱好里面互相之间去称呼同好的一些词汇，然后不管是焦老、同袍、罗娘，还是JK， 其实都是互相之间称呼同好的。其实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爱好里面，这些爱好者互相之间是有非常强的身份认同的。他们认为是说，这就像《哈利波特》里面管不懂魔法人叫麻瓜一样。他们会用这样子的名词来去识别人群里面跟我喜欢同样东西的人和不理解我的人。
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个听上去呢，就是中年人通过买奢侈品去彰显自己很高档很有品位哈。某一些有商务属性的那个场合呢，大家就通过喝茅台，对吧，来去显示自己是可能是属于同一个圈层哈，或者大家能够混成一片，对吧，大家一起喝个茅台，他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那其实在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其实实现这种身份的认同，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最早的时候提到的，就我们是同一个圈层的人，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是同好，其实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当然它跟上一代之间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对吧，我们说了嘛，其实奢侈品其实大概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但对于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言的话，其实刚刚郑宇的描述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这些方式其实非常丰富而多样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其实他在消费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哎，大家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他有那么多钱吗？他怎么能买这么多东西？好像每一个品类都不太便宜的样子哈。
这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首先我们从整个市场的观察来说，我们发现在最近的5年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年轻人品类都迅速从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规模扩大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的规模。像汉服的销量在过去的5年里面，淘宝的销量翻了可能30到50倍吧，然后潮玩的规模更加是从零涨到了可能超过100亿的规模。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最近的几年里面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啊？找来找去它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归因，那就是我们的一代年轻人，尤其是90后和95后这代年轻人，他们长大了，他们走进了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可支配的收入。当他们拿到自己第一笔收入的时候，他们的选择跟上一代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是85后啊，那我的同学们，比如说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拿到第一笔收入之后，可能会去选择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啊，然后或者是说去还房贷。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会拿自己的收入去买手办啊，买自己心仪很久的洛丽塔的一个裙子啊，或者是去买潮玩啊，是他们会做他们这代人的选择。其实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一代人的人群结构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大部分的人口其实是在二三线城市，它是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农业人口。在90年代以后，中国其实进入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城市化进程，所以你会看到说现在的90后95后，其实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它直接就是出生在城市的所以它其实天然的就没有太强的买房的压力，家里都买好了，没有这个后顾之忧的话，他大部分的钱都会变成他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可支配收入啊，这也是驱动变化的一个原因。
你们的 APP 上哈有很多我们刚刚聊到的这样的一些品类哈，不同的一些潮流消费的领域，那究竟这些年轻人在千岛上他 他在干嘛呢？他是跟这些同好在交流呢，还是说他在买这些领域里面的产品呢？
潮玩族的业务其实归纳起来非常的简单，你想买到的盲盒很有可能根本是抽不到的，因为隐藏的概率只有144分之一。如果你想得到你心仪的盲盒，可能通过潮玩族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找到你可能很难抽到的款式。对，所以我们的用户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潮玩族里面去寻找自己想要买到的玩具，或者是把它抽到的不想要的玩具在平台上进行出售。然后进一步的话，会延展出用户可能还会在社区里进行潮玩的种草，或者是潮玩的一级零售的购买。
那我们也稍微帮听众来去理解一下哈，因为其实你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千岛，潮玩族是千岛这个综合性 APP 当中最大的一个类目，你就把这个其中最大的类目拎出来做了一个单独的垂直小程序。
嗯，是的，千岛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每一个兴趣爱好品类就是一个岛啊，我们相信这样的岛非常非常多啊，有可能有1000个，像潮玩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岛。
明白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看APP 的时候看到类目很多，但如果说一旦到了小程序的话，类目太多就太复杂了，所以这个郑宇的做法就是说可能会把每一个类目都做了小程序。那你除了潮玩族你还有其他什么小程序吗？
我们大概有10几个小程序吧，每一个品类都会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小程序。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玩模型和手办的话，我们有魔玩组，如果你是一个三坑少女啊，喜欢买汉服 JK 汉服JK 或者是洛丽塔的话，我们有萌款啊。如果你是手账的爱好者，我们有拼米团啊。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球星卡啊，我们有卡牌岛。对，所以每一个品类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专属的小程序呢？其实就是为了营造一个非常有针对性、非常专业和非常热爱的一个氛围。对，你当你进到潮玩族的时候，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潮玩。对于一个爱好者而言，他很快会意识到说我找到了组织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充满我喜欢东西的一个环境，更容易能够让他能够上手，能够融入这个社区。
不同的这个领域的用户，他们之间这种交叠的概率高吗？就是还是说是一个人群他其实很难去别的那种细分领域再去玩的？
对，如果从实际的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同品类之间的交叉像JK 汉服和洛丽塔跟潮玩的交叉可能有10%到15%。对，但是可能魔玩跟潮玩的概率交叉概率只有5%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其实每一个品类它都有它自己主要针对的性别和年龄层。像魔玩的话95%都是男性用户，而潮玩的话80%是女性用户。所以从绝对数字上来讲一男一女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交叉。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他们虽然是不同的品类，爱好者也是不同的人群，但其实他们互相之间是可以彼此认同的。我只不过不玩，但是我知道这个品类存在，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去玩这个品类。所以从底层的价值观上来说是相通的。从实际的用户访谈和调研上面呢，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玩潮玩的女孩子她的男朋友很有可能是玩魔玩的。他们可能互相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它是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兴趣的方向，只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上面，女孩子找到了潮玩作为这样一个载体，而男孩子找到了模型和手办作为他的载体。它只是媒介不同，但本质上他在去讨论的这些文化他的价值观、审美观其实是高度相通的。
千岛是如何理解用户呢？或者说他怎么样去了解这么多不同需求的用户群呢？
当我们选定一个垂直品类，决定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可能传统的公司会去选择看一些行业数据报告或者去做调查问卷，但其实我们公司并不认可这样的方法，因为行业的数据报告通常是非常笼统的，然后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一些场景线索，而调查问卷呢，通常会有非常大的诱导性。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该如何去设计一个调查问卷。通常时候我们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每一个问题都会带着自己的一个暗示，或者是已经预设了自己的一个答案，让用户在预设的这个选项里面去选择。我看过很多的调查问卷的数据报告， 最后能得到的结论通常跟自己一开始预期的一个结果是差不太多的，很大程度上它的结果已经被在问卷发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我们并不相信调查问卷的这个有效性。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行业调研其实更重要的是去发现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场景用户的玩法，用户对这个品类的认知和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去调查一个行业的时候都是完全未知的。我们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几个用户，可能不用太多，5-10个就可以，然后跟他们深度的去访谈去聊天。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不要去问一些非常有预设的问题，比方说问你你是不是怎么样做的呀，你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啊，你问用户说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的需求，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极其有暗示和诱导性的这个问题几乎我看到过所有这样的调研用户都会说我有这样需求呀，我需求很强呀。对，如果你要信了这种话那就有鬼了既然你这么想要做这个需求，那你根本就不用问用户嘛，然后你直接去做就好了，因为你都已经问出来说你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为了给那个提问者面子告诉他说我有这个需求，但当你真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的时候，你发觉他根本就不爱用最后一问他的需求是有但并不那么强烈。
那你们是怎么做呢？
我觉得两个方法吧，就是访谈的时候我们注意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尽量做到观察而不去干扰和侵入。什么叫观察？就是说我就问你你日常是怎么过的，就我单纯的就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去问用户说你日常会做哪些事情，关于这个品类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每天会去看哪些信息，你有哪些信息获取来源你如何去做消费决策，你和你的朋友会去讨论什么样的问题。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征得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去看一下他的手机，他和他的其他爱好者同好在QQ 或者微信里面聊些什么。这是一个纯粹被动的不侵入的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观察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相对来说是真实的准确的和客观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你可以了解到说他实际在用哪些产品，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追问他的一个进一步动机，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来解决你这个需求。因为通常他可能也有很多选择，比如说他要去讨论，他可以去在百度贴吧里讨论，可以在微博超话里讨论，也可以在微信群里讨论。比如说他告诉你说我经常看微博超话而我不会去用微信群，那为什么呢？这时候去追问他背后更进一步的动机通常就非常有机会能够挖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圈层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这些习惯很多时候都是有他内在的原因的。如果通过这样的访谈能够去找到这样内在的原因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非常有意思哈，其实郑宇提到的这个访谈的技巧其实跟我之前看的一些跟人类学相关的书里面是很像的，跟人类学做田野调查的一些方法是非常像的。其实除了访谈以外呢，其实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程度上能够理解用户需求的方式呢，就是说当你的团队里面的很多人如果说都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能你就更能感受，更能感同身受嘛。那因为郑宇刚刚其实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郑宇是85后跟我一样都不是那个90后更不是95后。所以会不会你们的团队，你下面的很多的产品经理跟你们的整个运营的团队会很多都是属于那个群体本身的人呢？就你们的公司是不是就是一个亚文化的公司？
我自己虽然是85后，但其实我自己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那我喜欢摄影，我喜欢户外徒步我喜欢二次元的一些独立游戏我喜欢二次元的偶像然后还有什么桌游的卡牌等等等等，我自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虽然可能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我们公司业务里面都没有做，我们选择做了一些我现在并不是爱好者的一些品类。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完全是可以去理解那些品类的因为其实品类和品类之间虽然它的内容不同，但它底层的逻辑和文化是高度相似的。互联网产品行业有一句话叫，如果这个产品经理本来就是用户，那他就很容易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实在的。 这个团队或者产品经理他本来就是目标用户的时候，那他自然就能够去理解用户的需求，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去调研啊，然后他问问自己就可以知道说我到底有什么需求，那他把自己的需求满足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你不是这个目标用户呢？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是说，互联网行业非常多有大量的团队或者公司，他做的这些事情，他并不能去找到说我自己就是爱好者，我自己就是目标用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培养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就他能够去换位思考把自己投射在那一个爱好者的一个视角和角色上面。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品来说，有一个相对来说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尝试去用一颗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去研究这个品类然后尝试自己去爱上这个品类。然后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公司招聘的时候招过来的同事里面可能有60%可能并不是这个品类的爱好者，但是他们做了一段时间业务之后其中可能有大部分自己也会入坑变成爱好者，因为毕竟都是年轻人的东西嘛。他之前不喜欢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当他有机会去了解和接触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转化。
这个刚才你讲到访谈，就是去发现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兴趣的这些点哈。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千岛也做了这几年了，然后也我看到也有比较庞大的这个用户基数了哈。那你们而且你之前也在头条待过嘛，头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数据驱动的公司哈。那我想好奇的是说，千岛回想科技，你们在这个千岛这个产品线有没有利用数据的方法去做一些研究呢？除了就刚才讲的是从人性的那个角度去共情，去想这个兴趣点和这个痛点嘛。那如果说数据层面上有没有也可以提供一些支撑给你们？
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现在时候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字节跳动内去做这样一个业务？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说，我们能看到说，用传统的就是。在我看来，字节跳动的方法已经是传统的大数据的方法。
OK， 这已经传统了。
它其实 OK， 对对，在我看来，因为做了太多年了，
所以小企业反而有更多新的一些运用数据的方式，反而比大企业更先进。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我就相信对听众来说也是。为什么你们可能比大企业运用数据的方法还要更加新颖呢？这个是非常的反直觉的一件事情。
对对，我先说一下，就是什么叫传统的这个大数据方法，就是我在字节跳动内我也做过一段时间抖音推荐算法的这个调教然后跟我们工程师做过大量的那个推荐信息流的策略。然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抖音内部其实也不完全能够非常准确的去预测出用户的兴趣比如说我可能是在抖音里面看了几万个视频，但实际上抖音还是不知道我是喜欢什么样的照相机，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个性化爱好。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单纯的这个大数据或者是过去用户行为它其实还是基于已有的一些推荐，就基于之前给你推荐过什么样的内容，你的反馈。那如果他之前没有给你推荐过这样的内容，他可能永远就不知道你原来喜欢这样一个小众的一个兴趣。以及在实际的这种小众的兴趣爱好里面，他会有非常细分的一些讲法然后所以可能都是摄影，但是佳能的用户和尼康的用户可能就不是一个这个内容需求。我们会发现说，不能单纯的去依靠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方法，而是要去结合说在垂直领域里面用户更具体的一些需求的表达。比方说他可能在我们的社区平台里面有大量的搜索行为，我们构建起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数据库，我们把中国有史以来发售过的各种各样的潮玩玩具、JK 制服、模型手办都去建立了一个资料库，而通过资料库的方式呢，吸引了用户大量的一个搜索和访问的一个行为，通过垂直的知识体系积累到了很多用户更精准的一个兴趣表达。通过这些更具体的一些数据结合大数据的推荐算法我们相信能够给出一个更有效的推荐的一个结果。
你刚才听一下，字节也算是传统的那种推荐算法，它是主动叫做 push 给你嘛。但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千岛的用户是会主动去搜索自己的 某个垂直的兴趣爱好的东西的，对吧？这个跟我们很多古早的互联网的那些人，我们是搜索引擎时代哈，就像我们这帮人当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都是自己去主动去搜索的。就这个事情反而回到了这个主动搜索的这个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反常识的。
我们尝试来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它出现了一种叫飞轮效应，就是互联网产品满足了更大众的用户的时候，这个用户群体里面有一部分更先锋的用户会发现，哎，这个主流的产品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了，这时候他就会离开这个原来主流产品，尝试去更垂直、更具体的、更先锋的一些产品上去找到他的解决方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用户其实是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啊，他们在来到我们社区之前，他可能就已经大概有自己想要找的商品的一个画像和预期目标，所以他到我们社区里面之后会很明确的去找标签、找关键词然后去找对应的一个商品。只是因为说我们现在社区还在早期，我们服务的用户呢还是一些兴趣爱好里面比较硬核的用户，这些用户的需求非常的明确主动啊，然后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你看像抖音或者就是今日头条这样的产品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服务于大众用户的Q time 杀时间的这个需求。这种场景下用户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只是想去做一些内容消费和娱乐是无目的性的而我们是做主动性的有目的性的内容发现。
郑宇的分享呢，其实很好的能体现为什么作为一个小企业会比一些大企业甚至在做一些兴趣标签的匹配上会更有优势。你小的话，你可能就会更清晰，你的这个人群的标签和人群的精准度其实就越高。因为抖音上有大几亿的日活，现在有六七个亿的日活，其实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很广泛，大众的那个脸是模糊的，其实你都根本看不清他可能具体对哪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对于郑宇来说，可能来你们这个平台的人，他本来就有一定的对于这个话题的喜好度，不需要说像抖音一样给他喂很多东西去了解他的这个爱好，但你反而要通过你自己本来有的一个标签库，你有一个兴趣爱好的这么一个底层的数据库，你刚刚说的所有的品类的数据库，你只要进来的时候比较高效的能够判断他是属于这个兴趣库当中的哪一类，那其实你这个数据的匹配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完成了。
是的，是的，这个数据库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产品功能上来讲，我们并不一定会相比那些大体量产品有绝对的优势。那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更垂直，而我们通过垂直的非常详细的资料库，把用户品类里面的整个知识图谱和整个商品体系全部归纳了进来。同样的一个垂直内容，可能在大的平台上面其实是很难找到同号，或者是很难被分发，而在我们平台里面，因为有非常详细的垂直的一个数据库体系那些精准的内容就可以被有效的分发。
哎，这个让我想起一个互联网上非常知名的叫做 IMDB 哈，就是互联网电影数据库嘛，这个听起来像是互联网潮玩数据库。
对，你举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这些事情就好比说当我们去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去看 IMDB 的评分或者是豆瓣的评分，同样的当我们想去买一款潮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需要去找一个潮玩里面的豆瓣，然后让它能够带到精准的那个玩具词条里面去，在里面找到相应的二手商品和内容晒图，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类比的。
郑宇提到了豆瓣哈，豆瓣就是上一代的年轻人的一个社区嘛，就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文艺范、小清新是一个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标签嘛。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上一代的兴趣社区呢，其实是虎扑嘛，对吧？因为其实虎扑就是跟体育相关的。对于千岛来说，现在你们的一个兴趣社区和上一代的这样的兴趣社区，我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上一代的兴趣社区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商业模式的问题，会经常被投资人质疑。这个商业模式问题呢，意思就是究竟你靠什么赚钱？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豆瓣的赚钱方式，它其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它还是一个广告的收入，但这个体量不会特别大，因为这种都是一个纯粹是靠品牌广告主去做一些广告嘛。那虎扑的话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它后来孵化了得物。那其实新一代的兴趣社区像得物这样的，像千岛这样的，我发现你们在商业模式上的问题会更清晰，就你们一上来可能就会主打商品的交易， 可能你们就是一个为买东西存在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可能得打引号了，因为很多人会以为社区就是主要是聊天，主要是在交流，但其实在这一代的社区，以得物为大公司的代表，可能你们算是一个成长的小公司，其实你们都是以一个交易为你们主要的一个在这个社区里面发生的一个行为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容的讨论。这样的一个变化，它会代表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本质的一些趋势呢？
从虎扑到得物，从豆瓣到猫眼电影，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就我也是从上一代这个 Web 2.0 时代的这个社区过来的。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图虫其实就是一个纯粹分享摄影作品、摄影内容的一个社区。对，但是我们这次的创业，我们并没有选择再去做内容，而是上来就选择了去从商品这一角度入手啊。我觉得这是有非常强的时代的原因的。对，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看到内容的需求，它一定还是有很强的需求的啊。只不过就是内容需求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微博、抖音、快手、B 站啊、小红书这样子的一些超级社交媒体已经基本满足了。对，我做图虫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图虫辛辛苦苦把这个摄影师社区做起来，结果呢摄影师都会经营好几个平台他们可能首先经营的平台并不是图虫这样一个垂直的摄影社区，而是那个微博。我觉得单纯的单一品类的垂直内容社区它一定是个伪命题。其实我在咸丰长青做投资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那个创业者来找到我，关于他们单一品类的垂直社区我都是去持一个非常负面和否定的态度。还是回到内容说，我们觉得内容需求有，只不过这个需求已经被满足的七七八八了可能还不够完美，但它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大，而用户的痛点也没有那么强。而真正有需求的其实还是在商品这一侧，因为内容其实可能比较容易用一些通用大平台来解决，但其实商品层面每一个垂直品类的商品都有非常强的品类的特殊性，每个品类的商品它有些是非标的有些是浅库存的有些是有真假鉴定需求的，有一些是虚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它供需关系供应链模式用户的文化属性都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在商品交易这一侧其实有大量的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
千岛的这个那个内容的商品，它如果不是在千岛购买，它在就是它在传统的渠道或者说它的一般的渠道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盲盒，它如果我买一手的话，我可能直接去泡泡玛特买，对吧？但是千岛上你刚才提到它可能是要二手的为主，就这里面是不是会有这个一手和二手的这个在交易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先讨论这些商品那通过传统的方式能不能买到实际上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在传统的淘宝或者是天猫的体系下就可以被很好的有效的去交易买卖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去做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通常是那些在淘宝和天猫体系内包括闲鱼体系内没有被有效的去交易的买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潮玩，它之所以会有需求是因为正常的零售渠道呢它是需要去抽盲盒的，你可能有十二分之一的概率能抽到你想要的款式如果你想要隐藏的话就要更小的概率才能抽到想要的隐藏款而这种需求极大的被压抑了，就是我要买到我想要的那个款式。潮玩族它解决的其实就是你买不到确认款的需求通过潮玩族你可以轻松的买到任何一个你想要的款式。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泡泡玛特发明的这个盲盒的玩法，然后千岛发明的这个反盲盒的玩法，你们互相对冲掉了。
不要这样讲，这个泡玛特会不高兴。泡玛特其实也默许我们的存在吧，然后因为用户有天然这样需求，这样需求是非常合理的，是自然的是任何一个这样的商品它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二级市场，它的需求是有合理性的。
但你们这里面就不是一手的渠道了的，你们都是二手交易的渠道为主，这盲盒这个方向的话，
潮玩方向我们的二手比例会高一些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一级零售的业务叫千岛士多专门是做全新的新的盲盒的零售，那是另外一趴的这个业务。其实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再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做那个高端的一些whisky 的酒或者是比较稀有的球星卡牌的一些拍卖 那些业务其实是因为他要去做拍卖，他就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拍卖工具，以及有一个比较垂直的高效率的拍卖商品的分发渠道，而这些事情在淘宝闲鱼上面也是没有办法支撑的。那我们提供了一个拍卖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去在拍卖平台上找到非常多稀有的商品，然后并且高效率的去就是做拍卖履约交易啊，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价值。对，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还在做一个叫C2M，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评论里面用户有向供应链反向定制自己想要的商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手账爱好者他希望去向那个印刷厂去定制他想要的图案的胶带比如说棉花娃娃的这个我们叫娃妈需要向棉花娃娃厂去定制他喜欢的明星偶像或者是IP 形象的这个棉花娃娃所以他都会有定制性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显然像淘宝天猫这样平台也不会满足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个能够支撑他们 CTUM 需求对接就用户和供应链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在我们平台上做出想要的商品之前他们这些需求都会通过非常散落的一个方式，通过私下去联系，通过微信群去收款。想想也会知道说，如果你一个很个人的用户去找供应链去沟通，效率非常的差，而且供应链因为是工厂，所以他对你的这个服务质量也很差。而另外一方面，那些带头大哥就是开这个团购的人，他向他的用户去收钱的时候，在微信群或者 QQ 群里面直接去收钱支付，也有非常高的履约风险，搞不好也会有些人卷款跑路。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验都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去服务这些爱好者，让他们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做出想要的商品。
切入做一个细分的垂直市场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你切入这个市场所能满足的需求，可能是大公司暂时满足不了的。大公司之所以满足不了你的这个需求呢，一定是因为你满足这个需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一些非标的一些流程，或者一些非标的产品形态，其实会导致了他可能没有办法为了去满足这么垂直的一个流程或者形态来去单独开发。例如说泡泡玛特抽盲盒这个事情，其实天猫到现在为止好像也不太好去满足抽盲盒这一个交易的这么一种细分的形态，因为盲盒仅仅是一种很垂直的形态嘛，大部分人买东西是买什么就是什么的，他不会说就是还需要抽一下盲盒。但其实小程序可以满足，我们当时研究泡泡玛特的时候发现，所以泡泡玛特的小程序的销售是高于它的天猫销售额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小程序能够被定制开发，能够去满足泡泡玛特这个抽盲盒的这么一种特定的交易形态。刚刚郑宇其实又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交易形态嘛，有一种呢当然就是已经被得物已经验证过的叫二手交易，中间有一个验真的环节。验真这个环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验真这个环节的话呢，很有可能闲鱼就能满足。但因为闲鱼它是一个平台，它如果为了某一个品类去搞很深入的一个什么验真环节呢，其实对于平台来说它会认为不划算。这个其实就给了得物一个崛起的机会。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做你们的潮玩的二手交易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当然你还提到其他的一些交易类型包括这个拍卖，对吧？拍卖可能也是一种有意思的交易类型，这也不是传统买东西，对吧？它会有几个人出价，那这个也是你们可以去定制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刚提到 C2M 的，就这些其实它归根到底呢，它都应该说不是以最普通的或者说最传统的一种在电商上买东西的这么一种形态，对吧？其实你做的这个差异化会有助于你能够切入到这个市场当中。虽然我们说垂直的内容社区是很难的，但其实垂直的交易也是有点难的，也不容易哈。我实话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首先，我觉得前面你的一个判断就是做垂直的内容平台是不可行的。那同样的，我觉得做一个垂直的这个交易平台其实也是不可行的啊。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想去做一个垂直。在早期，我们以一个个垂直的品类去作为切入点，但是最终我们一定是希望做成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垂直品类，你能理解吧？就我们可能始终的定位是说，我们去做垂直的兴趣社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兴趣它是所有的这些年轻人的这个 消费类兴趣，所以从这个边界上来讲的话，它就不再是一个从流量上来讲是一个单一的垂直了。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假如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做成很大的话，大平台也是不会忽视的，只是在这些交易模式或者是这些能力上面来讲，现在的体量还非常的小，这些体量可能小到了是一个大平台还没有必要去注意它的一个时候。那我们 bet 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第一，这个趋势是不是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趋势，它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大，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覆盖到更多的品类。第二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得足够的快，在大平台真正认可它的价值之前，我们就做到一个非常可观和不可忽视有壁垒的一个规模，这是我们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对比一个例子啊，如果说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如果我用这句话来描述，是说它以推荐算法为这个后台或者引擎来串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内容。那千岛其实是用一个交易的这个后台来串各种不同的垂直社区，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它也是平台性的，而不是并不是狭义理解的单一品类垂直。
就是阿里其实它也是以交易为基础来做这件事情吧。那刚才我们的展开的讨论是说，千岛和比如说阿里系它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说，我能够去服务更多垂直细分的一些这种新的交易形态，比如说刚才你说拍卖，对吧？这个形态是我们看国外是在 eBay 上做的比较成熟的。在中国，拍卖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交易的形式嘛，就是在淘系或者阿里系上也没有实现一个很好的这个拍卖的一个过程。但你们反倒是说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主打的一个功能之一，或者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功能点吧。这些非常垂直的这种交易的一些特性，对于你们千岛来讲会有什么样的难度和挑战吗？就你们怎么去一个小团队怎么去支撑如此复杂的一个或者有个性的交易的形态呢？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说，每个品类里面其实同样是拍卖，可能需求也会有略微的差异因为可能潮玩的拍卖是客单价在100到3000块钱，而whisky 的拍卖可能客单价在5000到20000块钱，甚至是50000块钱。所以不同品类的是商品的价格和就是交易方式甚至是快递物流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拍卖需求有略微的差异我觉得这方面就非常考验产品团队的一个产品力，他们如何能够在同样一套中台模式的一个基础之上，通过一套产品模式机能，然后去满足不同品类下面略有差异的一些需求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虽然品类很多，但我们并不想做很多个独立的产品，那样的效率太低了所以我们纵使现在有十几个小程序，但它所有的这些产品模型和功能全部都是来源于一个中台，我们是通过一个中台去服务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类的比如说可能 A 品类的拍卖和 B 品类拍卖 C 品类拍卖最后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一套产品模块，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强的产品力去归纳总结这些需求，用一套中台模式解决。那第二个环节呢，其实是说我们还发现在垂直品类里面，他们在这些需求上面它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它需要被服务。比如说得物做的那个鉴真服务，其实就是做一个交易平台，除了信息分发匹配之外，它提供的一个增值服务就是我可以帮你去鉴定，去背书你这个商品的真实性。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交易上面来讲我们也提供了一系列的一些能力，就包括说我们提供了寄存服务然后你可以在拍完商品之后不立刻发货然后等到积攒了好几件商品之后一起发货，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邮费。对，又比如说我们这边提供了中间的一个仓库，就是说我们直接就是有一个上万平的一个仓库，然后来去为各种我们的交易用户去解决他们自己发货的问题。因为对于卖家而言，他们自己一个个打包发货又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而我们的这个仓库去做物流履约不管是在快递费用还是在这个包装效率上来讲都会更高。对，所以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这一些平台性的服务，提升买卖双方的一个体验。
那你们去支撑这么复杂的这个业务场景，你们在这个内部的这个工具和系统上会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吗？ 你提到了刚才那些几个流程，就听起来就已经囊括了好几家这个互联网头部巨头的那些专业的能量，比如说刚才你最后提到那个仓库，就是京东的自营仓嘛，它也会要做这个整个的交易的订单管理，对吧？然后你要去做验证，你可能还要需要提供得物的这种类似于人工介入的部分，对吧？但你这里前就会牵涉到这个交接啊，这个货物的管理啊，还有这个怎么整个物流流程中如何去追踪，对吧？然后还有像这个拍卖，就更不用说，它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交易模式嘛。那你们要自研这些系统去支撑这些不复杂的交易流程吗？
是的，我们确实需要自研一套这样的系统。然后我觉得根源的原因就是说，就正反两个角度吧。正过来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确实发现用户是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看到的用户这些产品的需求无比之清晰，以至于我们会非常坚定的说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做的不够完整，因为我们比如说仓库物流，我们怎么可能比得过京东？我们完全比不过，对吧？但是你抓住真正的用户需求，而其他一些不重要的一些点，用户其实是可以宽容我们的。最主要要把握的一个心态和标准就是，我们抱着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心，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服务还不够完整啊、还不够就是体验完美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改进啊、我们不断去倾听用户的声音啊、然后去做到越来越专业的一个服务体验。而反过来讲，其实用户作为一个爱好者啊、在我们已经解决他核心刚需的情况下，对于其他那些外围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其实会抱着一个非常宽容的心去接纳我们。
其实刚刚郑宇你分享的是从面向用户的一个角度，那其实从你们的一个面向商家的角度的话，你们会开发一些工具去让商家来在你们这个平台上去售卖他们的商品吗？或是什么样的一些工具呢？会包括跟他们的粉丝进行互动啊，经营他们的用户啊，还有他们自己去追踪他们自己的订单。那你们的平台肯定会引入到一个第三方卖家的概念嘛，所以给他们是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工具呢？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去服务我们平台上的商家这一侧。就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商家是谁？我们很惊奇的发现说，在这些垂直品类里面，真正的这些商家根本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在淘宝上看到的那些商家。我们看到很多商家，他第一，他可能是个爱好者啊、他可能自己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商品啊、然后他去售卖这些商品。然后圈子里面有一句话啊、可能有点政治不太正确啊，叫做以贩养吸。对，就大家自己理解啊，我就不去解释这个词什么意思了。
就是他同时是这个千岛的买家和卖家。
对，我们买卖家的重合度也非常的高。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说，其实大量商家其实在上面并不是挣钱的，他没有挣到多少钱，但是他就做着高兴，他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们是非常不太专业的一些卖家啊、比如说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就快递能力，他们甚至没有打印这个面单的一个工具，或者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库存管理也是有很大的困扰，他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微信群这样的一个私域流量啊、然后他如何去维护和自己粉丝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其实他需要一个整体的服务。对，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很多都是很小的团队，很小的公司，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啊、所以他们的能力是非常不健全的。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他们自己非常稀缺的商品，他们去创造的那些东西可能整个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以及他们也能找到非常精准的买家去购买他们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几乎剩下的所有的能力他们都不具备，所以都需要被服务啊、所以我们提供了一套面向小型和微型商家的一套ERP 的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他们去管理他们的库存和商品。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商品销售的玩法，然后帮助他们高效率的去销售这些商品，并且通过微信裂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这个传播效率和销售规模。以及我们提供了一套那个 CRM 就是私域流量运营的一套工具，帮助他们去 经营和维护他们的粉丝。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是你们是个平台方，虽然你们自己就也不算是大企业了，其实也是在成长中的一个小企业，但其实你们已经在开源自己的一些数字化的能力去服务一些比你们更小型的一些卖家，对吧？他们可能是一个，如果把他们也看作企业的话，他们可能是个人个体户，
可能就是大 C 吧。我觉得他不能算是B 端，它是C 端，但是他们有非常强的一个商品的吸引力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大 C。
那你给他们这些工具的话，其实是要给到他们一种感觉，就是说他们通过你的工具去运营他的粉丝，去进行他的交易啊，去发货，去管理他们的订单，他们会认为他们是这些粉丝是他们自己的吗？还是说其实是在你们平台上的呢？他怎么看待他自己跟你们平台的关系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好比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小程序啊？你的，小程序都是在微信上的，对吧？那你不是就在给微信打工吗？到底谁是我们的用户？那么我们认为说，我们真正服务到他们啊，我们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依赖我们的业务，那他就是我们的用户。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对我们平台上的商家而言，他们去。怎么来理解千岛平台给他们提供工具，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帮助这些商家，帮助这些爱好者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平台。他们有天然的这些交易的需求或者粉丝运营的需求，他们就需要一个工具来承载，而我们刚好去解决他们这个问题。而我们平台的增长和拓展，以及我们平台未来的规模的这个壁垒的建立，也是基于通过前期提供非常好用的工具给商家让他们在使用我们工具的同时，病毒式的把这些把这个产品传播出去，然后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我觉得我们是相伴相生的一个关系，互相提供了更多的价值。举我们最早冷启动的一个例子吧，潮玩族最早期在刚上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选择去做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交易平台或者是内容社区，我们选择做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以及甚至简单到愚蠢的一个工具，叫做图片海报。对于一个卖家而言，他可能有很多的商品需要去出售然后他很多的盲盒，那盲盒多到有几百个，以至于他非常麻烦去拍摄那些商品的照片，甚至他根本就没有实体的商品在手上。这时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你一键做图，把你所有需要出售的商品 PS 在一张图片上的一个图片工具，就直接解决了用户去做图的一个困扰在之前用户要做一张包含他所有出售商品的图片需要3个小时但使用我们工具之后，他可能5分钟就可以把这张图片做出来，并且在下一次制作的时候，他只需要修改这个更新的项目就可以继续生成新的图片。就通过这一个工具，然后我们就赢得了潮玩圈子里面几乎所有的核心的卖家。这个过程当中，卖家把他自己所有的商品都重新放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来，也就是说他在使用我们的工具同时，被动的完成了他的商品的上架的过程。然后他们会大量的在微信群里面去传播这张图片海报，每一次这些图片的传播就会去推销他们这些卖家自己的商品，同时也在传播我们自己的这个潮玩族的这个平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毒式传播的一个案例吧。对，然后我们后面也有几乎所有的这些这个传播的能力其实也都是来源于这样一个模式。又比如说我们有给这些商家提供了抽选的服务，可能有些商品要抽选的方式来去让用户获得购买权我们会提供抽选工具又比如说我们可能商家需要提供一个寄存服务然后那我们提供了一个寄存柜的一个工具商家就可以通过我们寄存柜工具来解决用户合并发货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工具的时候想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就是站在一个爱好者的一个视角上去思考说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核心痛点是需要被解决的真正去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们自然就会获得这个品类的用户。
你其实处在很多这个头部平台的这个边界上面嘛，不担心他们会打过来吗？
担心当然是担心的吧。反过来你看一个事情，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之前就是在字节跳动工作了很多年。甚至我们在字节跳动就是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也尝试去做一些垂直的兴趣社区，垂直的平台但是失败了。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要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在大的公司里面，我们去看待这些垂直的或者是新兴的品类的时候，通常是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用户规模太小了。比如说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初就看过得物这个公司但当时得物只有50,000的 DAU 这么小的一个规模，在字节跳动动辄几亿 DAU 的这个体量之下是完全看不上的，
万分之一的体量。
对，万分之一的体量。那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万分之一体量的事情？大公司始终在思考一个事情，就是下一个大的东西在哪里所以他们只能看到那些已经从数据规模上非常可观的赛道和行业。但是所有的大东西它都是从很小的一个人群和很小的一个规模逐渐成长起来的。最典型的就是二次元的这个品类在10年之前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大公司完全看不上的一个东西。但是经过10年的发展正好二次元诞生了 B 站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级的公司。那这就变成了说，我们是不是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一个品类，小的一个人群规模，它在未来会成长为一个大的东西。那如果我真的看好它，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服务它，去做它的业务。等到它成长为一个规模非常可观的一个业务的时候，大公司再要去做可能就来不及了。有些人会问我们说潮玩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潮鞋。其实我倒并不看好这件事情，我也并没有指望是说每一个品类都要长成像潮鞋这样惊人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更相信的是说，每一个品类它其实都服务了一部分年轻人，而这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是大多数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这些品类共同构成的一个市场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几千亿甚至万亿的一个市场。
非常感谢振宇的今天的分享哈，那个节目的也到末尾了，我们要不给你打个广告，就是千岛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帮你实现的。
谢谢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招人啦，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公司回响科技那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年轻的团队，主要都是由90后和95后构成，然后我们的愿景是去构建下一代的年轻人兴趣社区。如果你也想和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去做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那非常希望能够加入我们。那我们所有的岗位包括产品经理、品类运营、研发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甚至是 HR 实习生，我们都是在招聘。我们公司在上海，然后办公室在普陀区的环球港然后我们楼下正好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潮玩集中的这个shopping mall。
大家如果对千岛有兴趣，想加入振宇的回响科技，请关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也特别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戴尔小企业。大家如果想了解成长型小企业灵活应用、数字化实现、业务规模化增长的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去微信搜索关注戴尔小企业官网公众号，回复白皮书即可下载完整版2021年中国小企业数字初始化指数 2.0 白皮书，更有机会获得最高500元的数字化装备福利券。戴尔作为专注服务小企业的国际品牌，凭借定制一台起、全线工厂价、服务秒响应以及工程师级客服专人对接四大核心服务，实现为小企业拼大事业的使命。戴尔拥有超过600位专业顾问，提供7x24小时在线一对一服务，解决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顾之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